刚刚听到那个高中老师的报告，就觉得高中的地理特教学真的是有很多人爱上去。那我们国中的地理特教学呢，在九年级上之后啊，有蛮多的变革。哦，我是教学很长久。那我今天比较喜欢开创性的报告，基本上我只是在这教学的过程里面，因为不断的急速的改变，或者是教材的改变，然后我记得教那么久之后，我觉得基本上教学是我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在我的一生当中占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呢，我应该让我的工作自己觉得很快乐，啊，自己觉得很开心。那再来就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课程的改变，或者是教学实际的改变的执行之下，怎么样去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都是我来找的办法。那这些尝试基本上并不是什么很特殊或者是什么，只是我为了自己上课好玩啊，然后工作有趣，然后再来就是呢，解决我现在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在这过程里面有得到很多非常好的帮助，包括今天我就一些很简单的这些教学的议题啊，或者是网络的这些教材，都是我们学校老师呢给我很多的这个指导哈。那那因为我这有点糊涂哈，我的这个资料跟我们今天这个资料稍微有一些这种误差哈，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哈，没有关系。好，那我想我们先开始看的这个首页呢，就看到左下角中不太清楚猫猫虎虎照片，是我们班的教材。那不是我们班的两个题，因为在右边我放了一张地图放在墙壁上。那以目前呢？我记得我当年小学阅卷数的平衡，大概每个学校每个班级的教室布置里面都会摆一张大大的地图，不管是世界地图还是什么中国地图，但是现在呢，至少在台北市好在我们学校几乎已经看不到这种现象了。好，那所以其实在世界上的地图也非常的少。那所以其实我们在说，我们希望能够孩子多多使用地图的情形下，其实他们平常能够接触到的地图是不多的，哈，是不多的。所以既然我是一个班导师，所以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一个世界地图搬上去，哈，而且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那有了这个地图才好办事嘛，哈。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有一段之后呢，哈，一直听到国中老师中授课时数的不足。好，那我做了一个八十三年跟九一段做了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其实教材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删除，只有在中国地理的部分呢，把那个一省一省行政区的部分浓缩为地理区，可是又增加了很多新的议题，不管是在中国、在台湾还是在世界，都实际上增加了非常多的新议题。可是我们的授课时数呢是缩减了不少哈。那在我们每个学校都会有差异，那在我们中华国中呢，我们下次每一个学年那个社会领域大概是上四节课哈，四节课。那么在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地理上两节课，历史跟公民政上一节课。那么到八年级就是历史变为公民变为两节课。那么到了九年级的时候呢，就变成历史变为三节课。那么九年级的时候我们才会放第八节课后辅导，所以在九年级的时候我们会放到一二三分之一，就是历史地理公民呢会轮排第八节。好，那这是我们的授课时数。好，那在这么有限的授课时数之下，我们怎么样把课能够顺利的教完？那我们就只好想办法，因为时间抢得到，便利抢不到的哈，就只有那么多时间。过去有一些人就很累，是我讲的句话，让我这一辈子动用无穷哈。因为我刚开始教的时候是用那种小本的地理课本，好小一本那种，大概只有我们教课本一半大的那么小本的地理课本，绿色的皮。那么到了教书几年之后呢，就换大本的了。然后呢，那个教材又整个变了哈，一年级本来是两节课，在这个一个更换之后呢，就变成一节课。所以我在第一年用新课本的时候，我怎么样都上不完，我一直在加课中。那我的学妹呢，找我两句，然后那时候刚出来教书，她就用到那个新课本，她就跟我讲说：“学姐，我跟你不太一样，我可能没有负担，我没有包袱，所以一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新课本。”那我想说，对，我可能一直把我的旧观念带到我的新教材里面，就会让我上不完。那当然了哈，现在的变革跟以前不太一样，可是我常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说，我要怎么样能够把课上完？因为时间不给我，好，我没有时间，那我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困难？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情形，其实是比我那几年自己人选可能更严重哈。就是不断的这个时数减少哈， 然后呢课程内容没减少还增加化的沉重的部分，就是很多的新议题，比方说最近又在要增加一个叫做海洋教育的议题，哈，这种的地理教育不想要教到哪边。所以呢基本上哈，上小自己想一想，大概有这四个困境。第一个是很缓慢，其实很缓慢就是学生的动作很缓慢，好，读书的能力很缓慢，看图的能力很缓慢，好，等一下我这边发的两面照哈，等一下再看哈。然后再来就是生活经验很缺乏，我们在七年级的时候呢，开始讲到那个水源了，在讲河流，因为全班说，哎，有没有看过河？一般都会有好几个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看过河流，那我怎么样知道它上游跟下游有什么差别？好，前面一条两百人说，这人没有去过海边，这个举手说我没有去过海边。OK 吧，那我们来看照片。好，那照片呢是一个近况的哈，这照片我们刚学到真的是蛮看的。然后那个氯气压更不要讲，那什么什么氯气压、空气的什么流动，它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它根本看不到、抓不到、量不到，好，通通都不知道。好，那再来就是呢，它在国中的课程里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国中地理哈，大概都是讲地理区，不管是世界地理也好，或者是中国地理也好，我们非常少提到行政区。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法国首都你要知道，他就是不知道。我们觉得意大利的首都你要知道，他也是不知道。然后呢，在新闻报道里面，一下讲河南省，他也不知道在中国哪边；一下讲松花江，松花江还小点哈。然后一下讲那个什么凤台市，他也不知道在哪边，他大概只知道长江三角洲哈。就类似这样哈，就算是这样的模糊的，好，这么模糊的，好，那大概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哈。好，那我刚刚已经讲他就是有最近发生，那这是非常好的。我为了要克服有限的时间，对我来讲就是什么中国大陆海洋渔业的发展给它的优势。那我这个人呢，就比较喜欢把那些字哈浓缩成跟差不多一样五个字，然后让他们好记忆。那我这一边讲解，因为这个基本上海洋渔业的发展的优势条件哈，优越条件，在七年级的时候有上过哈，有上过。所以我觉得关于什么海岸线啊，或者是港湾啊，或者是大陆棚啊，或者是洋流，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我只要很快的带过，他应该就记得了。好，所以我就这样子讲啊，哈，然后就跟他说看图啊，然后大家说好，那我们就看课文哈，把这些重点1、2、3、4哈，把它标出来。就我的学生就一直在课里面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我就看着他们很纳闷，好，很纳闷说奇怪，我想说的国语这么烂吗？好，这浪漫都听不懂啊。好，然后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不敢说动笔呢？就是说你把它画出来，就4.63，让人家不讨厌吗？结果原来他们跟我说，老师，我有海岸线连长这五个字。他们说老师，只有中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没有海岸线连长。然后我就问到了，然后我就说好，我们加一个逗点，在这海岸线长8.18万公里，好。就像类似这样的秩序哈，是我们国中，我是金华国中，好，我不觉得金华国中很了不起，是金华国中听说成绩还不错哈，可是为什么在金华国中的中等的学生哈，就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哈，例如这样子，好，那这次呢，我给他们一个小考，这小考以后他们就这样读书很多，好。前面问题呢，我就知道在陈国昌老师说了哈，不要用负面选项就可以了。我写下无关系的时候呢，这题我就解释很简，好，他们就一直选那个书，他就一直看不懂我的中文，好。然后下面那一题呢，他们就写错，为什么写错？他说老师阿勇家中，阿勇下去帮助，所以他不在家。阿勇下去当兵，所以他不在家。好，所以这个性别只能要把阿勇扣掉，因为他不在家。我说哦，性别就是会注意，好像类似这样子哈。所以就是你看到我们孩子在接受这个人事的时候啊，你觉得他觉得可能是不一样哈。这主要是造成我在教学非常大的困扰哈。就例如这两个，就是这一个笑话。好，所以我们这就是我做了哈，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陆陆续续做了一点点的教学的改变或者是尝试。第一个呢，我是利用实物让它比较趋向化，然后呢做一下 PPT， 我觉得 PPT 好，大家都在用，但是在自己教学上它还蛮好用的，而且又很好学，对我年纪这么大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学的一种哈，其他很多都不是很难学。那第三就写讲义，我们是要透过讲义，不是帮他记忆，而是让他能够多去看地图，好。 好，那化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尽量去简化，就像刚刚的情况看不懂，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题目就是小而简，好，就是范围变小哈。然后呢，因为像坊间买的客人就大概都是上三四克，然后呢才上一克或者一大缸，然后一大缸呢我就没有时间在课堂上使用，我就必须要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使用。那每个老师在课余时间使用，学生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电脑板上的厂商热库，我们就把它拿来，然后变成修改，把那个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好，它就会变成比较小张，好，就比较小张。然后呢，就加一些很简单的题目进去。那做到段考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一门指示，好，把它带入，让他知道说，你学的物理是不天马行空，你看就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好。那么再来就是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我们去年节台一些时间。第一老师就觉得要充分的利用，怎么样充分利用，就把观念讲得尽量能够清楚。好，然后九年级的很主教，我们就没办法，就只好先去上一些新教材，好，先去上一些新教材。那到最后呢，九年级他要面临一课了，好，那也是没办法。就是最后一课大家都会讲一些全球化或者是环境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国中英语讲得很深，所以有些我们就要给地科来讲，因为我们发现地科都是比较全球暖化的灾情、灾害影响方面课本上的。还蛮类似的哈，就我跟超过去讲。那全球关联其实公民讲的比我们更深入，所以我们在自己的部分，我大概只讲这个在地化，还有就是全球关那个叫做时空差时空收敛，我大概讲这两点，那其他就跳过，这样我才能够在比较早的时间把课程结束，所以比较早就是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把课程结束。好，那另外呢，我们希望孩子他的那个阅读能力能够增加，然后能够在他的地理学习上面跟他的日常生活呢有。有关联性，所以我大概上课的时候，只要最近发生什么地理新闻，跟地理有关的新闻哈，那我大概就会问他们一下，然后为了给老师的七号加分，那小朋友就很高兴。好，那再来就是我今年做一些野心的尝试，还没有看到什么成果。好，就是呢，我们学校因为从上学期末六月份的时候呢，就开放让老师们可以申请部落格，那还是不去最近开课入侵，所以就有点资料遗失。好。那这个部落格里头呢，我们要写什么自己的什么交流心情，我大概就把跟最近这一段地理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在讲中国的人口，那中国人口的资料非常多哈，那我们在讲台湾的海岸，那台湾的海岸的资料也非常多，那最近有台风，台风的刚好是第四课，我们在讲到台湾的天气现象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些事实，然后新闻有报道，那我可能就把这个新闻把它放到下来，然后把它做一下篇幅上的修改，就是说大概修改在700字左右，让小朋友可以很快的阅读完毕。然后呢，再去找一下，如果报纸上有，就用报纸上的图；如果报纸上没有，我可能就去找一下跟它有关联的，跟它有关联的图，然后把它贴到某个部落格上面。那么这样去之后呢，我就让小朋友知道，我们那个课本上面的地图集。那如果是八年级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些地图，我们就应当空白给他。然后说你这一学期哈，两人一组，我们要一人一组，因为我们有好几百个学生，我当时看不完。好，就两人一组。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学期里头哈，你可以只去找有关的地理新闻，或者是上老师部落格去接老师告诉你的最近发生的一些地理新闻，然后就把它在地图你的那张地图上面把它标示出来说，说哦。某地发生了什么事，日历在什么时候发生大地震，日历在什么时候发生大地震，就简单的哈，标注了点在那个点上。好，那一学期呢就叫他看时辰就好了。好，那我们就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过程里头，我也不要看这一次，他也不要看这一次去做，然后他至少还认识了那么几个国家，知道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关联，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希望而已哈，不是大大的梦想，是大大的希望。那我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老师叫范老师，范老师呢他在学校上电脑东西超厉害，那他上学期呢就学了一个软体叫做木斗，所以呢他在暑假呢，因为刚考上毕业没有九年级，他就去在家里就架一个算，还是做了一个地理教学平台，那这个地理教学平台就把有关的教学资讯放进去，然后他的学生也都线上考试。那如果呢小朋友没有办法在家里用电脑，他就可以有某一个固定的时间留在学生的电脑教室里面去考试，再可以重复考，那这样就可以节省，好，像这样就可以节省 我们老师讲课的时间，还有就是学生留校考试时间，然后也可以节约时光，哈，也可以节约时光。那另外一个小朋友，他比较勤劳愿意的话，他可以反复的去练习。好，那他就会进步，好，他就会进步。好，那邓老师的教学平台在那个 Google 可以查得到，好，搜索引擎上面可以查得到。不过呢，他是采用那个会员制，因为邓老师说他有一些教材他恐怕会有侵权的嫌疑，所以我们如果是访客的话是有权限，但是我们家的邓老师是都可以进去使用。那因为他从这学期才开始使用，所以他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可能会开放对清华活动学校的学生可以在课余时间去用他的教学平台哈。那这是简单的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好，那我刚刚说哈，我们的补救方式第一个就是要让他去上课哈，所以很多邓老师都会出国旅游，他都会带纪念品。好，那带完纪念品之后呢，就是上课使用。哦，我不会上的钱哈，我这种比较还行。好，那我带上学生看，上学生穿，好，那以后在走廊都有看。好，那么前进班级都是我家的班级，然后大家就很高兴，这家穿一次就好，就派某一个班，然后慢慢穿，穿是不是全部走一次，然后就全部。就跑出来看他，就很高兴，他就好了。好，就跟跑腿吧，就穿就穿出要穿一个钟头。好，这样的，好，所以他们也很好，因为这边刚好是最后一节课，第七节课，所以他们上到第八节，然后一直玩一直玩，就很高兴。好，再来就是呢，我们这个旅游可能会搭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看照片啊，或者是大朋友来。好，这个是我在讲，我在讲法国的小巴黎之后常用的照片，这是我古时候的我。他就把它留起来，他把我们把我们很兴奋。好，他就说那个这个人为什么不见？我就说，因为他是主角嘛，就是配角，对吧？没有看的。好，那就是我这次去那个新疆，一路听到各种各样的吐槽班，好，各种各样的吐槽班，其实台湾其他地方买的到，好，那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去尝一尝，其实太贵，在台湾买比较便宜，但新疆本来比较贵，那他就真的能够去体会到说他的瓜果是多么的香甜。好，那这个芒果也买得到。好，我们在讲新疆的那个芒，或者是在讲印度的桃李的时候，在华新街那个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好，那只是芒有厚有薄，这个华新街卖的是比较薄的一种，它都是印度式的早餐。好，那么在华新街那里面就是很多的缅甸华侨，而东南亚有很多的香料，我每次讲东南亚都是强调它以前这个香料的重要性。好，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那个叫不出名字不太认识，但是有各种香味的香料，然后就把它包在那个槟榔里面。好，那我会买一颗给我的小老鼠吃，然后吃完之后就会有很多小鼠，就像那个飞哥主持的那个什么大哥大，好，每个人吃完以后就要做表情，好，你就可以看一下这香料是什么。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到台北它蛮好的，就是有很多，好，有好多东西可以买到。好，那土耳其呢，他们有一种海洋气候，所以它会有一些水果，它会有水果。那它招待客人的饮料就是苹果茶，因为很小的杯子哈，所以如果去土耳其玩，就带一大袋苹果粉回来，然后就套苹果茶给他们喝。好，那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具体的食物，像我最常也吃的小孩啊，很多人会问旁边先生，左边这个是高粱，我有小米，然后我有高粱，我还吃高一两根高粱，然后就拿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就让他大米、小麦，随便他，然后呢就告诉我这是大米、这是中米、这是小米，好，这样就是这种小米对其他都不算，好，所以其实这都是孩子来讲，有些东西他真的是从来都没有看过。好，或者是拿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图片或者是书，好，就增加一些上课的这个。这是我去旅游的时候，人家的 information 里面免费赠送，给他带一张回来。现在讲土耳其的那个洞穴，高原的洞穴地形的这一张，好，这是模型，好，这个我们平常都很容易见到。好，那我讲一下这边，有些就是我很刻意的要去讲气压的时候做的一件事，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气压。然后我就拿，我后来发现下面摆一个弹簧，它比我放的菜瓜布要好用。好，所以他们讲说那一颗一颗都是空气分子。好，然后那个海绵是个腰点，如果直接把这石头都拿走了，那请问那海绵会怎样？他们就说再发一点，我说对，如果是弹簧就跳更高。我说好，那这个空气就是压在海绵上，从上面压下来的就是白气压。好，很多的空气从上面压下来就是高气压，他们好像懂了。 哈、啊，保证性的比较低，但是考试的时候会比谁还不保证哈，全体没有考试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前两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实习老师到我们学校，跟我们老师们一起去研究做一个空气流动的实验哈、啊，就是用那个马克瓶，然后呢。每一天加上热汗水，就是左手边，好，左手边加上热汗水，然后右手边快剪刀那边呢，我们会放一支香进去。当左手边的这个马特瓶，好，当左手边这个马特瓶呢，加上热汗水之后，空气就会往上冒，然后呢，我的香从这里进去之后，香的味道就会跑到这个地方，让它闻到。好，那本来还没有装热开水的时候，香从这里摆进来，天气越冷效果越好。香从这里摆进来，那小朋友从这两个地方闻，会发现这里香的味道会比较浓、比较重。好，那么等到这边加上那个100度C的热开水，好，放到保温杯了，倒进去之后呢，哎，这就开始冒烟了。好，然后就会很浓的香的味道会从这里跑出来。好，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去让学生知道说，啊，原来你看这么多的空气，对吧？冷空气出来了，会往这个。低压的地方移动，哈，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让他去了解。好，如果在我们去年级时间给他做，哈，就让他去做等高线模型，后来发现康轩做了一个模型送给我们以后就很好用，那上学之后做不做？可是当他们做，他们其实很开心。这两个功课反的不好，上课放跟反带，可是在做模型的时候非常的可爱，哈。好，你看这家里开心了，哈。好，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哈，那个我大概从六七年前开始用 PPT 来教学，那用 PPT 来教学是因为我的学生告诉我说老师你画的图我看不懂，哦，我就这么会画图，好，他就以前认识我的都知道我的图画很棒，好，那个主任在这边就知道，好，我跟他肯定是同事，他下次主任，好，那我其实以前图画很棒，没想到我大清华来之后，觉得像对我这种自己画图看不懂，当然很挫折。那为什么呢？因为黑板上颜色跟课本上颜色不一样。那好，那我就把课本的拿给你看。好，那个时候还是不编本，他们厂商送那么多的图，好，到时候我就把课本的拿给你看，就那种就扫描扫描，老师就扫描扫描，做得很辛苦哈。好，那现在还是可以用哈。那基本上呢，我在 PPT 用了这几年的时候，发现 PPT 当不见得每科都要用哈。它有几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强调某些我们要强调的东西。第二个是一个惯用图，各种各样的图可以套叠在一起。那第三个呢，是有方向的，上东上西哈，有方向。可以用 PPT 上面的线条去让同学们加深印象。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可以补充了。好，那第五个就是可以节省的纸张。像我们现在的有一个英文老师，在英文老师，他这样考试考生是他都不进的，他是直接 PPT 打出来，认真是考完就完毕，好就完毕，好就很简单，就这样小张的纸写写就好，他就可以节省纸张。好，那我们看一下。好，比方说。我要讲一下中国的东半球跟西半球。好，那我平常呢，如果在学生说汉图，好，怎么找到赤道，怎么找到啊等距经线，他可能看半天看不到。那我今天如果在黑板上就把它画出来，那学生就可以对照黑板，就看得比较清楚哈。然后再过来，这也是强调，我为了让他知道说中国的地形呢，由西向东分三级阶梯。好，然后呢，我要告诉他说三级在哪三级，那我就在 PPT 上面呢把它描绘出来，然后就更清楚的让他知道说第二级阶梯里面有两大高原的争霸能力，那第三级阶梯里面有平原、有丘陵，好，然后杭州湾在哪里？它有三点，那很简单的，可以强调出我要告诉他们记住的一些重点。好，那我的讲义我刚刚做了一个讲义，好，那我的讲义的编写方式就是尽量跟图能够配合，或者是能够利用图去展开，这就是我给他们练习的一个讲义，就是学习单。好，那学习单上面呢会有一张图，这个图跟我刚刚在黑板上看到的是同一张图，只是它是黑白的。好，然后呢我就利用这张图，它的东往西分成三级阶梯跟下面这一个表格。好，然后他们在分级的时候就可以往上看，就知道说，哦，原来左边是第一级阶梯，右边是第二级阶梯。好，然后呢，再看它上面的 A、B、C， 然后把它设置来。好，那顺便也认一下。 好，那如果是区域地理的部分，好，我们就做那个部分，或者有一个人叫秦可，几千年幸好就不认识。好，因为我知道很好，你们都知道，那秦可经常出了一个地图机，帮我们发生一个帮我们区域地理哈。那有点类似他的那种做法，就是呢，在区域地理的部分，假如说我现在要讲中国的西北跟西南哈，那中国的这个西北地区，假如说这里是。这里是内蒙古高原，好，那我就从内蒙古高原这边往上延伸，这是内蒙古高原的算术，好，然后来讲就是河西走廊，那河西走廊我就往这个地方延伸，好，知道说这里河西走廊它有什么特色？好，那西南角这个地方是藏北高原跟藏南中部，好，那我就把它延伸在这个位置，就让它。在看这个讲义的时候，知道说我大概看到一个什么图，那这个图的地理区的位置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这个地理区有什么特色，好像区域地理的时候我的复习讲义可能会类似这种方式来编写，那我觉得这样它或许会比较好认定吧，好，这是我觉得好，那我刚刚的学习刚讲了，有些孩子还未必懂哦，因为我投射出来的那个投影线上面写是 ABC 啊，所以小朋友呢在地图上面要去找到那个叫做云贵高原或什么高原，他不见得找得到。所以学习刚写完以后，他你要背答案，要背答案啊，那对我们一旦用 PPT 把答案放出来，那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好，再来这个也是强调的，这个有些人看过，就是我刚学会 PPT 的时候兴奋，然后呢，我为了让学生知道，说哦，原来它是东西的气温会随着纬度而改变，就是一块块让它飞着。人在一块没有飞着，为什么？因为它是青藏高原比较高的地方啊。然后我发现这样就实在是很累。对，那时候刚学会做的时候就很兴奋，就特别好。好，这个重点可以去强调，比方说台湾的夏季气温跟冬季气温都会受到地理的影响，然后地理上呢，夏温跟冬温在不同的城市哈，颜色会不一样，还是会看起来清楚。好，对，我后来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叠图方式，像刚刚那个温度的那种画法不要太累，之后这个图就直接把线画出来哈。好，那比方说什么叠图，比方说我已经知道中国大陆分成六个地区，可是我们接下来在讲地区特色的时候呢，你要把前面的图搬回来告诉学生说那个地理区是什么平原多，那个地理区是什么高原多，基本上很多人已经给你忘记。好，然后叫他去翻课本，他也不翻了哈。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说好当图上，这是地图，好，你看这是什么中国，这个是康小法的时候做的哈，你看这是西北地区叫做干燥气候学，这是东北地区叫做季风气候学，这是华北地区叫季风气候学，这是华东叫季风气候，这好像叫季风气候，像这样，好像这样，好，那地区也是一样，好，所以当我们讲的中国自然环境，好，那自然环境在区域地理上面基本上要是它的先辈区域，可是自然环境通常已经到是发展，然后呢到了这个区域地理的时候已经是发展，所以它可能已经忘记，好，那我用这种方式去截图的方式，它可能就会比较好认识，好，那这是汉语版，因为我又偷懒了，因为汉语版跟汉家版又不一样，好，所以说老师不读字，好，用这种方式来看它的汉语版分四个地区吧，哈，让它让去看它的自然环境、自然气候的变化，还有前面就是地形的变化，哈，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解读。我把这个不用看，这个有人看，我要看五分钟就不要看。那 PP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补充一些影片啊，或者其他的图片。那这段我有把这段影片剪下来，然后交给刘春高中。那如果老师们觉得你在讲那个为什么风会转向，比方说东北季风西北季风会变成北风，会变成东北季风，为什么会转向？觉得很难讲，觉得很难懂的时候呢，这段卡通差不多五分钟可以放给学生看，他会很容易看懂，很容易了解。我们一般的时间看嘛，哈，所以我们就过去好了，不能过去。好，这是可以补充的部分，哈，就不说了。好，再来就是呢，用 PPT 的线条哈，我们可以看出 方向，比方说人口迁移的方向，好，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再来就是回到流动的方向，这是回人红利，然后有汤信代修治疗回川，经过回廊湖，然后注入长江。我们还有地方，我是马上家，它这张也是一样哈，是长城地的河流。好，再来有一些动画可以在上面。可以看是人口经济场的十年的改变，这也是学生比较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十年之后人口经济场会改变。好，今天不用讲了，现在时间有限，还过去。那就是考试让大家想好。高考今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我们把有一些好有些作业，我们要跟学生检讨的时候，很难检讨的作业，然后在笔记上面呈现。比方说教小朋友去画一型剖面图，好，而且真的来大家是好累，好，大家要提前想一下，好，这是第一步嘛，好，这第二步嘛，好，这第三步，来看看画的对不对，有没有跟黑板上一样，好，一样自己把勾回来再检查一下就好了。好，那也是可能每一张都是画黑板的，好，那就只好这样做。好，做比方说，这个是画什么呢？气候图也是一样的。好，我们要做一次。好，接下来上课就可以这样轻松。那这个部分有拼图蛮好的。好，这是以前部编本的习作。好，那有时候同学背答案也可以直接利用。这里我们改过。好，再来就是呢，有一些题目你要跟学生检讨，还有图，我们也很难去检讨。这题还算是简单，但是上这个你很难检讨，只能在嘴巴口述，然后学生就没有东西可以依据可以看，然后他就会比较不专心。好，像这个也是一样，好，像这个也是一样。好，这里我想我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呢，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除了 PPT 好用的地方，好，放在这边。好，那我刚才说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去改变一下我自己的评量的方式。好，比方说我们的课程里面一直在讲北移高速公路，就是北移高速公路。好，不管是习作还是课文都在讲北移高速公路。好，那你考试的时候刚好已经怎样？2007年6月16号已经开通了，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绿长公路，这个绿长公路是穿过长安山脉。好，现在我就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考，考长安山脉，不要再去考那个叫做雪山山脉。好，再来，那新闻里面就会说，中国什么省最近发现五大中型煤田？那我不能考什么省，我们就考他说，那这个煤田的省份可能是位在哪一个地区？好，那就是利用时事让他知道说，你看，果然黄土高原这一带，它的煤矿最近一直在开采，像跟西藏内蒙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大地杂志里面介绍的吧？好，介绍那个四川盆地。那我不要要练习的时候呢，就拿来引用，不要跟课本上的文字照抄。就把人家的那个杂志里面的说明来考，长江流域有非常多的河湖，然后呢相对湿度大的那个，来考盆地的特征。好，就是介绍杂志啊，专访。好，那我刚说我们在讲那个全球关联的时候，大概只讲一个叫做时空修炼，哈，时空修炼。那刚好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报道，说俄罗斯要开一个白令海峡隧道，然后蓝光以后它的货运量可以平均达到1亿吨，然后可以把西伯利亚的能源跟电力送到美国跟加拿大。那判断先判断知道白令海峡在哪里，然后再来。它可以把这么多预算的这些哈能源送到美国跟加拿大，这种现象称为什么？就是好吧，时空交流哈。好，我们在题目上面写的这种方式，那这个是把我们收集大学资料的自己的一个，把它画成一个整理图，好来考试。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子呢，学生会觉得说，哦，你看到底上多少题？所以我们发现好这个，好，我们决定是这个，好，决定这个。好，那这是有这学期它是一个课堂小答跟课堂阅读的部分。那在我们学校呢，我有一个部落格，好，那这部落格是以后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啊。方向这一天就在减少台风，好，因为台风呢，风浪可以把沙滩整个带走，也可能把沙滩整个带回来 非常特殊。好，再来我们讲海岸的时候呢，刚好在大鹏湾里面前两颗好这颗壳呢就变成了岛屿。好，那讲时期这边比较难，我们还是会看这个。好，那这个是什么？罗布泊金山礁，在1972年的时候是美国 NASA 的那个人造卫星拍到罗布泊的一个现况。好，那我们就介绍一下罗布泊为什么前会出现，那当然跟海里木格有关系。好，这是我们学校范老师的一个教学平台，大家先登录，好，没有登录不行。那如果有打卡，他会刊登在这边。那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比方说这个网络报纸上说你要缴费了，因为你免费使用的时间到了，他就说明一下他会怎样哈。然后上头有些链接，然后呢他会对一些市场报道，好，会对一些市场报道。那如果我们学校的老师登录的话呢，就会推荐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每一课的教材大纲。好，没错，教材大纲，那还有一些其他，好，还有一些其他。好，那我把那个中国的产业叫出来之后呢，中国产业首先要介绍的就是中国第一级产业，然后就把一个主要的图放在这边。那第二个阶段要介绍是第二级产业，一个主要的图在这边。那么第一级产业里头呢，它有一个说明，好，介绍中国的农业、牧业、渔业跟矿产资源。好，然后呢，在农业的部分呢，有一个动画叫做南大北岸。那这些资源在很多网页上面或者是教学网页上面都有，只是方老师把它就直接放在这个教学平台里面，所以他们班上的学生只要有注册，回家都可以自己利用网络来练习，而不需要老师在课堂上利用。像我们学校的人口多，所以这些单科教室其实是很有限的，投影器也是很有限的，时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学生自己如果愿意学习，他回家都可以上网，好，都可以上网，他自己去温习。好，好，比方说这次介绍中国的进口渔业的一个状况，哈，它全球转化的部分呢，范老师很了不起，他让学生做一个爸爸，哈，所以呢，在这个全球转化的部分呢，它有1、2、3、4、5、6，啊，大概有6个资料，然后让学生自己去看，哈，还包括那个影片，然后呢，去写一个心得报告。好，那线上测验呢，如果你觉得我光是在线上做完测验，我自己温习，可能会受到限制的话，它可以访问校长。好，那这个测验呢，它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做法，它可以做无限多次。好，那这是范老师他自己做的一些做的这个想法。好，这个想法，那你愿意下载也可以自行下载。好，我想我今天简单的报告就讲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尝试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实验，达到成果如何还有待考验啊。希望呢今天能够跟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希望大家交流能够更愉快，谢谢。